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
默默无闻。我蒙召服事的过程有五年之久，其中三年我是在医院当夜班保安，工资略高于最低工资。这份工作很简单，但在我心里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我试图找其他工作，但神让我留在那里。我参加了一个很好的教会，学习服事，结婚，安顿下来，并体验到了象牙塔外的现实生活。等候是我的课堂，我的试验场，我的评估中心。等候是神的恩赐护理，我要叫一位未来牧师的生命受益。时间对蒙召之人还有其他益处，他们可以默默无闻的服侍。弟兄们，我们需要默默无闻，我们需要在没有称赞的情况下服侍，这样当称赞来临时，我们便不会对他上瘾。隐姓埋名是成功培养牧师的土壤，默默无闻使人谦卑，这样他成熟后才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子。我们至高的神不会忘记或忽略他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或者他为你开辟的地方。在我们的教授团队中有一个名叫布莱恩的同工，布莱恩在牧会之前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新闻经理。他蒙召的过程包括一段漫长的秘密服侍期，我指的不是那种总统车队和半自动武器的工作。布莱恩说，周一到周五我管理一个有100人的新闻工作室，负责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尖端技术，但周日在教会服侍时，我在别人的指导下缠绕麦克风线，而那人对绕线的方式特别挑剔。布莱恩最终离开了 NBC， 进入主权恩典施工的牧师学院，至今已经当牧师12年，成绩斐然。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默默无闻的经历是如何预备他承担牧职的。他说，尽管我当时没有看到其中的联系，但在神允许我当牧师前，在音响组和儿童施工中的服侍成为神在我身上工作的重要背景。也许你已经忍耐许久，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你还应该等候多久呢？不要担心时间的流逝，我们至高的神不会忘记或忽略他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或者他为你开辟的地方。神不会随便对待你的未来，他正在为此塑造你。以下问题可以让你的心在时间的流逝中安定下来。我是否认识到是神，那位呼召者，将呼召的负担放在我生命中？我是否相信，无论我今天所处的位置离我认为自己应该达到的位置有多远，都不能限制神在我生命中完成他的旨意？我能够用信心来回应自己现在的处境吗？别人认为我是个感恩的人吗？我是否相信神既会明确我的呼召，也会显明他的方向呢？我是否满足于神让我经历的过程？我是否谨慎自己的教义和生活？我是否竭力追求成圣和更加明白教义？别人会认为我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生命中的这一阶段吗？假如我没有蒙召怎么办？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无疑会令一些人伤心不已。有些人读到这本书时会悲伤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全职服侍的护照，有些人认为自己盼望已久的护照马上就要兑现，却发现由于经验不足、品格缺陷或独立的鸿沟而无法实现梦想，至少现在是这样。有些人会认识到因着神的护理，他们永远无法跨越这道鸿沟。不要把它看作神的阻拦，要把它看作神的恩赐引导，你并不孤单。希望麦克莱农的故事能为你打开新的视野。麦克拥有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地方教会中心服侍，是那里的核心人物。事实上，他的服侍相当忠心，以至于牧师们开始考虑麦克是否有当牧师的护照。当一个看似适合他恩赐的职位出现时，教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把这个职分给了他。接受这个职分意味着麦克必须辞去工作，放弃有一天他可能会回到他的家乡 新英格兰建教会的想法。但麦克深爱他的教会，经过认真的祷告和咨询，他接受了这一职分。故事结束了，对吗？我们让麦克自己来讲吧。虽然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进入教牧服事，但我很快发现它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没有预料到自己要参与所有行政工作，我发现自己很难适应牧师的日程安排，晚上常常要开会，周六也要工作。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我对人的关心没有达到一个牧师必须达到的程度。当了牧师几个月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全职服事的护照。最后，我鼓起勇气告诉我们的主任牧师我对服事的怀疑。他针对我的恩赐和性格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关怀性评估过程，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继续忠心服事，即便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长远未来。我记得很多个晚上，我回家时都在想，好吧，我今天蒙召去服事，明天什么样再说吧。最终，评估结果显示，我在忠心方面表现出色，但服事的果效却未显明有明确的牧师呼召。所有相关人员都认为，如果离开服事回去工作，对我、我的家人和教会会更好。我没有对离开全职服事的前景感到失望，反而意识到我在新英格兰建教会的夙愿有望实现，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计划。把它视为神恩赐的重新定向。在2001年，神为麦克开了一条路，使他可以实现自己在新英格兰职堂的梦想。麦克加入了教会的职堂小组，因为他能在工程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并在工作期间成为团队的主力。从那时起，他用突出的恩赐去做建教会所需的一切事。他喜欢在福音使命中服侍牧师们，而且麦克学到了每一个真正想在教会照神旨意服侍的人需要知道的事。正如麦克所说，一个人不需要在教会中有职分就能真正的服侍，因为他爱神的教会和神的子民，因为他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他把他们引向神的怜悯，所以他在教会中有真正的影响力。无论这个人在教会是否有官方职位，都是如此。在这本书中，你已经读过一些伟人蒙召服侍的故事，然而我认为他们都会看着和麦克一样的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伟人，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呼召故事。我知道，我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另一扇门，倘若你看到呼召的门正在关闭，你猜怎么？我知道，还有一扇门，你应该看看，那就是执事的门。执事是圣经认可的教会职分，在教会历史上，执事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服侍教会，因此圣经明确指出教会需要他们。执事往往出自那些考虑担任长老的人，他们的品格和对教会的热诚会促使教会考虑他们担任长老的问题，但由于他们缺乏教导恩赐，这就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这些人该怎么做呢？想想执事吧，很多教会都是由这些人一手建立起来的，没有他们，任何教会都不会成功。执事常常身居幕后，在解放牧师去讲道和教导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虽然执事们常常忙于处理教会的物质需求，但圣经似乎允许我们自由解读执事的广泛职责。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最好把执事看作仆人，他们做任何必要之事，使长老能够完成神赋予的牧养和教导教会的呼召。这可能包括处理教会的财务和行政事务，照顾穷人，带领小组，或完成其他的重要工作。你们教会可能已经有执事了，他们可能有各种头衔，但无论是什么，他们都是带来改变的人。他们解放牧师，服侍人，并成为促进教会合一的粘合剂。神给予了他们特别的称赞，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摩太前书3章13节，如果你没有当牧师的呼召， 那就把你的志向定为当执事吧，你的教会需要你。坚持和信心，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书。我不是说我认为它写得特别好，或者它注定成为畅销书，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然而，你若爱教会，就必须关注教会的治理以及如何选立带领人。福音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以帮助人听到呼召并回应呼召。如果你真的蒙神呼召了，那么你目前的状况和全心投入呼召之间的鸿沟终将被跨越。我在这几页内容中试着给你一些跨越鸿沟的方法，但只有神能决定你经过的时间。在那之前，好好爱神，服侍人，认识福音，委身地方教会，在恩典中成长，相信神的时间，剩下的就交给神。对一个蒙召之人的终极考验，是看他渴望福音的拓展是否胜于他自己事工的发展，这是他每天不断面临的考验。无论他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当牧师，还是已经当了40年牧师，只有当他离世与那位呼召他并使他终于呼召的救主同在时，他才会最后一次通过这考验。我们需要把四不真的话记在心里，必会有人来做主的工作，只要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谁来做又有什么关系呢？神埋葬了工人，但魔鬼却不能埋葬工作。工人虽死，工作永存。我们会离世，如一颗颗星辰渐渐的暗淡，但那永恒的光却永不消逝。神终将得胜，他的儿子将在荣耀中降临，他的灵要浇灌在人们中间。虽然不是这人，也不是那人，但神却要找到那个能继承他事业的人，并将荣耀赐给他，直到地极。呼召者发出言语，他的声音清晰明确，他的使命荣耀之极，教会是他的喜乐。愿神帮助你听到呼召，并高举那位呼召者。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侍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